夜莺鸟惊心。深江广播电台新辟了夜莺热线的节目之后，听众的电话连续不断，下面牵根线，上面一根针，忙的是播音员潘婷像划了牙的螺丝帽团团转。这天刚开播不久，电话编辑说有个紧急电话，潘婷立刻接了过来。喂，我是夜莺热线，你有什么事情请说。电话里传来一个青年女子紧张而急促的声音。我向你求救、快救救我。潘婷一怔，求救？为什么求救？是失火抢劫还是突然发生事故？她说道。别急，你慢慢说，究竟发生什么事？听筒里传来嘤嘤的哭泣声。原来对方这位女子叫赵艳华，是从山东闯来上海的。3个月前结识了几个做钢材生意的，经过几次的接触，赵艳华才知道他们是做无本生意的，专门的盗窃钢材木料。赵艳华想洗手不干，可是谈何容易，昨天那个头已经话外有音了，进了这里的门就是这里的人，谁想装斯文装清白甩了咱哥们儿，那就先撕下他的脸皮做骨面。赵艳华完全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自己哪里露出了破绽，他有一种预感，这几天要出事，可是偌大的上海城，他这里没有一个熟悉的人，向哪里呼救呢？于是他拨通了夜莺热线的电话。潘婷呆住了，夜莺热线收到过各种各样的电话，可是收到求救电话的还是第一次。你别紧张，潘婷关切地说，据我估计，那批犯罪分子目前还不至于下毒手，上海毕竟是一个讲法治的城市，那样做对他们也没有好处，我建议你从现在往外出办，要不露声色悄悄地离开，同时你应该报告公安部门，检举他们一伙的犯罪勾当。你那个头叫什么名字？他们的会面地点在哪里？你能告诉我吗？
不，我不。
电话里传来对方固执的声音，
这样做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的，真的，他们做得到。
突然赵艳华尖叫起来，
不好不好，他们来了，他们正在撬门。
潘婷闭上眼睛，尽力地分辨电话听筒里传来各种各样的声响，确定听到了一种用铁器砸门的声音，门是上了锁的，但是不堪一击。潘婷知道情况紧急，提高嗓门喊道，赵艳华，你现在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告诉我，公安部门会来帮你的。可是听筒里只有移动桌子的声音和粗粗的喘气声，潘婷猜想到这一定是赵艳华在建筑最后的一道脆弱的防线。赵艳华，你听见没有？赵艳华，我在呼叫你，听见了吗？可是对方还是没有答话。这个时候听筒里传来门锁的咔嚓跳开的声音，紧接着是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潘婷猜想一定是赵艳华说的那伙人进了屋子，他的心砰砰直跳。哐啷一声，是玻璃杯摔在地上破碎的声音，接着传来是短兵相接搏斗的声音。潘婷感到是唇干舌燥，焦急和担心充满了全身，他想帮助赵艳华，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一旁的电话编辑问道，潘姐，有许多听众打了电话，也有公安局的，该接哪一个？潘婷当机立断，接公安局的，请公安局帮忙。电话很快接通了，潘婷急切地说，喂，是公安局同志吗？我是夜莺热线，刚才有个山东姑娘打电话来求救。
我全听到了，我们公安部门的同志正在整装待发，绝不允许犯罪猖獗，但是赵艳华现在地址我们不太清楚，电话局的同志趁对方电话还未挂断，正在迅速地查找地址。
太谢谢了，我代表赵艳华谢谢你们。
但就在这个时候，电话编辑告诉潘婷，赵艳华那只电话突然中断，电话线一断更难查了。潘婷心里是焦急如焚，公安局的同志当机立断，立刻利用夜莺热线向犯罪分子发起了政治攻势，几百个热心的听众打来电话，有的表示支持赵艳华要与犯罪分子做斗争，有的正告犯罪分子，勒令他们立即释放那位山东姑娘，也有的愿意协助公安机关帮助寻找赵艳华的下落，甚至有个体户为赵艳华将来做打算，愿意收留他，每个月给他薪水500元。赵艳华的遭遇牵动了全上海人民的心， 成千上万的人们注视着那位山东姑娘的安危和事态的发展。两个小时的夜莺热线节目过去了，但是都没有赵艳华的任何消息。潘婷几次三番地对犯罪分子喊话，也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潘婷正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电话编辑告诉她：“你的电话，一个男的打来的。”潘婷拿了电话：“我是夜莺热线的主持人，请问有什么事吗？请说。”电话的另一边没有人回答，只见对方鼻子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看来他很紧张。喂，有什么事吗？潘婷皱了皱眉头，继续问道。对方还是没有声音，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潘阿姨，我想找你谈谈。”“好。”潘婷表示欢迎，可是那个孩子却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是一个秘密，秘密必须单独谈。潘婷也有孩子，她了解现在的孩子，于是她爽快地答应了。地点呢？孩子选在红苹果咖啡馆的五号桌，时间是半个小时以后。潘婷冒着雨准时地赶到了咖啡馆，可是五号桌上没有人。潘婷等了十分钟，仍然是不见孩子的影子。是乘车误了点，是和我开玩笑，还是故意的设一个圈套让我钻呢？潘婷在桌边站了一会儿，突然她发现桌子玻璃台下面压着一张垫着粉红色的红纸，上面写着汤阿姨收四个字。他立刻抽出那张信纸，只见上面这样写着：“汤阿姨，我们都是夜莺热线的忠实听众，通过你甜润的嗓音，我们越来越感到亲切了，并把你当做了我们的妈妈。今天是愚人节，为了和你开一个玩笑，我们班的三个同学杜撰了一个山东姑娘被盗窃集团绑架的故事。真的没想到这个故事会引起全市人民的关心，甚至公安局的叔叔也加入了。我们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公安局的叔叔阿姨都是亨特麦考尔，什么事都瞒不过他们的眼睛。由于害怕，我们中的一个女同学吓哭了。在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上海，我们不愿意离开父母，也不愿意离开学校，但是为了逃避承担责任，我们只能够这样做。我们向你们道歉，向公安局的叔叔阿姨道歉，向全上海人民道歉，请你们原谅我们三个不懂事的孩子。看了这封信，潘婷傻了，想不到一次惊心动魄的绑架案竟是孩子们胡编的故事，成千上万人的关心和加入竟是一场毫无价值的空忙。孩子，你们真是太不懂事了，怎么能够开这么大的玩笑呢？现在担心被捉起来，又急于逃离上海，这真是一错再错呀，不知道这些鲁莽的孩子又会闯出什么祸来。对，要拦住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沿着错误一路滑下去。潘婷立刻回到广播电台，在《相伴到黎明》的节目里读了孩子的来信，并且要求市民们帮助寻找这三个不懂事的孩子。十分钟之后，一个汽车售票员打电话来说，有三个孩子乘他那辆末班车去了火车站，手里提着一些行李，是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年龄大约在十五六岁左右。潘婷割下电话，撑着伞，风驰电掣般地跑到了火车站，冲进了候车室。可是候车的人寥寥无几，其中根本就没有孩子，看来他们已经乘上火车走了。他们乘坐的是第几次车呢？去的目的地是哪里呢？潘婷无法知道。下一步的围堵是没办法再进行下去了，只能够拖着沉重的步履走回家去。潘婷到了家门口，不知道怎么今天门的把手特别不好使，他费了好大的劲才将门打开。进了门，他感到很渴，想喝水，发现杯盘里少了一只玻璃杯。忽然一个念头在脑际闪亮：玻璃杯、门把手，这不都是电话中使用过的道具吗？而且女儿小倩是电影译制片厂的业余配音演员，能够模仿不同年龄人的声音，再说她的父亲原籍山东，他的山东话说得特别准，会不会是他呢？很有可能。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潘婷把屋子扫了一遍，果然在地上发现了碎玻璃杯。他又仔细地观察了一下门把手，果然发现上面有铁器砸过的痕迹。看来三个孩子中一个女孩子一定是自己女儿了。三个孩子走了，那不就意味着女儿也走了？想到这儿，心急火燎的潘婷推开女儿的房门冲了进去。可能是潘婷估计错了， 他的女儿小倩并没有走，正睡在床上发出淡淡的鼻息声。见女儿在家，潘婷觉得自己神经太过敏了，她自嘲地摇了摇头。忽然她的目光在女儿的皮鞋上停住了。不对，鞋面是湿的，鞋底是湿的，连鞋垫也是湿的。下雨是在晚上10点钟开始的，这说明女儿在10点钟以后出过门。会不会她去过火车站然后又返回来呢？有可能。潘婷立刻打开衣柜，果然在衣柜里发现了湿漉漉的旅行包和塞得满满的一包衣物。潘婷坐到女儿床边，仔细地端详着女儿，发现小倩的睫毛在抖动，鼻息也不自然，显然并没有睡着。于是潘婷叫醒了她。在母亲的一再追问之下，女儿说出了真情。原来小倩和同学胖子大雄很要好，一起讨论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会不会受到社会的重视这个问题，双方持有不同的意见。为了证实事实，征服对方，小倩自编自演了《山东姑娘被绑架》这出戏。小倩打赌赢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竟然轰动了整个上海。于是他们惊慌失措，打算逃离上海，由胖子给潘婷打电话并送去一封信。他赶到火车站的时候，由于缺乏盘缠等问题，三个孩子意见产生了分歧，最后各自重返回家。说到这里，小倩扑进了潘婷的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
妈妈，妈妈，我们该怎么办？
潘婷抚摸着女儿的秀发，语重心长地说，16岁应该是懂事的年龄，应该知道生活不是梦幻，也不是游戏，不能因为年幼无知，凭着性子闯祸。你们今天是在开破坏社会治安的玩笑，也是开自己的玩笑。走，我带你到电台去，向所有关心这件事的叔叔阿姨表示歉意。同时作为母亲，我没有好好教育这个16岁的女儿，也应该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第二天早晨，深江广播电台阳光广场节目一开始就播出了一个圆润纯真的少女的声音。我向全上海人民认错，向昨天晚上关心那位山东姑娘命运的叔叔阿姨认错，因为这是幼稚的我们胡编的一个故事。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